数天医治训练。第二期，要紧的就是做心造的人。序言。晚安，今天晚上要继续昨天没有讲完的。在这里有多少人会看基督徒的电视？在电视上有一个牧师，他总是说，每次讲到他都喜欢讲一个笑话或者有趣的事情开始。我不是这样子，我喜欢先讲一个神的见证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先讲一个见证，尤其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现在拥有的状况。几年前，我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，我们在华纳太平洋学院这个大学里面，大概有14000多个人来受训练。我们整个礼拜都是在讲训练的过程。医治的时候，他们带了一个年轻人在担架上面，他全身瘫痪，从他的脖子到他的脚都没有感觉。他们就说他没有希望可以活下去了，没有希望能再一次走路。那个礼拜他每天都在聚会里面。在医治的那一个晚上，每一个生病的人到台上来接受祷告。当然他不能自己上来，那时每一个人都在排队，但我自己就下去找他，为他按手，命令他的身体正常的运作。我没有求，我没有问他，我也没有跟神说，我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。我把手按在他身上，命令他得到医治，又回到台上为其他人祷告。大概15分钟之后，有人聚集在他的身边，突然他们大家都开始叫起来，我就停下来看一下那边到底是什么状况。他就给了我这个见证，他已经开始可以动他的脚趾头了。对你可能觉得好像没什么，但对他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回去继续为他祷告。手按在他的身上，再回到讲台继续为其他人祷告。那天晚上他的脚就有了感觉，他还不能动，但他有感觉了，那感觉慢慢从脚往上延伸。那是最后一个晚上，他离开了那个晚上，他离开了方式就好像一开始一样，是在担架上。我没有听到什么其他的消息。如果有人问我说，那个担架上的年轻人呢？我就要决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建立在他们问我的方式。如果他们说，那一个在担架上的人怎么了？我就会说，他已经奉耶稣的名得到医治，因为这是神的话。如果他们问我说，你看到什么事情？我就会说，我看到他的脚趾头动了。你听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2年了，我又回到那里，在一个饭店里面的一个聚会，我那时候在讲道，有一个人从后门进来，年轻人，穿得非常体面。他站在那里等着我，直到我们休息。当我休息的时候，我回到后面，他自我介绍：库里弟兄，你记得我吗？我说，看起来好像有点熟。他说，你记得2年前在那个大学，那个躺在担架上的年轻人？我说，知道。他说，我就是那个人。我看着他，然后说，告诉我发生什么事。他说，那天晚上回家，隔天早上，我有更多的感觉，我可以开始动了，再隔一天更进步了。然后隔一天也是一样， 大概一个礼拜，他继续的进步，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完全没有想着，就直接从床上躺起来，开始走路。惊奇的是，我竟然两年都没有得到他的消息，他都没有告诉我，也没有写信，没有打电话。第一节，凭信心持续的做事，人们得医治。耶稣也是一样，有十个麻风病的人得到医治，但只有一个回来做见证。所以你不能够依赖你看到的东西。很多时候，他们走之后发生很多的事情。不一样的是这里，如果他们离开，看起来跟他们来的时候一样，我不会停止相信。我不相信他们就是这样而已。神的话语说，信主的人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必得医治。马可福音16章18节。我相信并且持续的相信，而因为这样，我的信心持续的做事，然后他们得到医治。很多时候，人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障碍，但他们睡觉的时候就慢慢得到医治。有一个女士，她的身体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们为她祷告，神医治了她。你可以看得到，她开始动她的脚，然后她说的第一句话，她说：“神呐，我不敢相信。”然后就停了，然后就这样就没了。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能够为他们拥有信心，我们就回去继续为他们祷告，神就开始医治他。这一次他嘴巴张开来说了，我就叫他停下来，对他说：“闭嘴，然后得到医治。”他就真的得到医治。很多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得到医治，我觉得就是为了不让你影响这个医治。即使耶稣，他把那些泥土放在人的眼睛，然后叫他去洗。那个人离开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医治，他是一直到他洗眼睛的时候才得到医治。那跟耶稣在一起的人都会说，那个瞎子来的时候是瞎的，走的时候也是瞎的。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但耶稣知道已经成就了。约翰福音9章1至12节。你必须要决定已经成就了，并且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五重执事的目的，训练信徒。好，我们进入今天的教导。教会已经存在大概2000年左右了，大概每500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动。大概500多年前是最后一个大的变动。有一个祭司叫做马丁路德，读了经节说：“一人因信得生。”罗马书1章17节。他就开始了宗教改期。在500年前又有另外一个大的改变，在500年前又是另外一个。所以大概每500年教会都会有一个大的改变。我们已经进入到下一个改变了，这下一个改变将会成为基督身体中的改变。那即使在这500年中间也有小小的变动，大概每100年。100年前左右有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开始了五旬节的运动。在那100年内，大概每20年又有一个小变动。我们开始看见了，看到那些预言、使徒的运动。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下一个大的以及小的改变同时的发生。 我们看到所有的五重执事都被建立起来。我们常常都把这些五重执事看得非常重要，但我们要记得，五重执事的目的是要装备那些信主的人。那我们重建起那五重执事，所以现在我们有那五重执事已恢复运行，但这不是最终神的主要目的。五重执事只是来训练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可以说他们好像教练一样。终于最后2000年后，神完全建立起来了他的这些教练团，现在他的团队在一起了。这些教练团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场上的运动员，就是那些信主的。五重执事就是要训练信主的人。那我们能够看到下一个变动，就是那些信主的人的运动，就是信主的人开始在街上、在市场来传讲神的道。这就是神造就起这个事工的目的。神不需要另外一个特别特殊的使徒，他需要属神的男人女人训练那些信主的人，所以他们能够做得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，我的责任就是来训练你。我有一个帮助我的人，他就是圣灵，他是一个好的帮助者，他做得非常好，他使用我就证明了他是多好的一个帮助者，他可以使用我来训练你。所以如果我事情做得好，你就不是从一个人学的，而是在我里面的恩膏，也就是圣灵，会教导你一切所需的事情，来做好你的工作。阿们。医治失败的原因，不信和人的传统。所以再一次，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要内容，我要先回答一些反对的意见。请翻到你的圣经，马可福音7:13，耶稣只给了两个原因为什么人会失败。他不是说因为你过去所犯的罪，他也没有说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他从来不给失败任何的借口，但他给了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不信，他说，因为你的不信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就有可能会失败，那你的失败不代表着就是神的旨意。你们这里多少是信主的人，有多少人是不信主的人？有不信的吗？好，那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是信主的，不信就不是你的问题了。你了解吗？没有说有不信的信主的人，你信了，对吧？所以不信不是你的问题了。在这里有人不信神会医治的吗？对吧？那些不信属神医治的人，就不会来这属神医治的特会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失败的原因，就在马可福音7，耶稣说，我们从马可福音7:6开始，他说，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在我继续之前，我要先讲一点，注意到他说拜我也是枉然。你敬拜他，不代表这就是神的方式要你来敬拜他，你有可能枉然地敬拜他。耶稣说，天父寻找那些有真理与圣灵敬拜他的人。 如果你的教导是错误的，你就不是用真理来敬拜了。所以教导是重要的。现在他要继续讲，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居守人的遗传。又说，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马可福音七章八至九节。耶稣还是在说话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，废了神的道。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，有注意到吗？他说，耶稣说，不是其他人，而是耶稣说。你可以废弃神的道，因为你们把人的教导放在神的教导上面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为病人祷告，或者是赶鬼，或者做你受命令的事情，如果你得不到像圣经形容的结果，那问题就是说，你有一些传统让神的话没有效果。没有任何疾病和魔鬼比神还大。要先了解一件事情，没有魔鬼，没有任何的疾病，没有任何的病，是比神还强大的。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抵抗神。你是一个信主的人，是一个基督的士兵，是耶稣的发言人。那些为他传话的人，在他的名，是他的信息，他的名字，他的话语，他的能力，他的灵。所以当你奉着他的名说话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魔鬼能够抵挡你说的话。你说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会失败？因为你不相信这些是真的。魔鬼他就欺骗了你。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有个坏习惯，跟那些门徒犯的错误一样。神的旨意总是医治人。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那时候不在，所以他就把他儿子带到门徒的面前。他们试着要赶鬼，做不到，他们失败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把手指头指着那个男孩，然后说，你的信心怎么了？只要你相信，就能够得到医治。他们会转向那个父亲，然后说，你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因为一定有一个躲藏起来的罪。他们当时就做了这件事。这个人聪明，能够了解说，门徒的失败并不代表这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坚持找了耶稣。当耶稣听到这故事，他说，把这男孩带到我这边来，然后释放这个男孩，证明了神的旨意是要这个男孩得到医治，即使那些门徒做不到。所以那些门徒后来自己去找耶稣，问他说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赶鬼？在那个时候，耶稣说，因为你们的不信。记得吗？他们还没有重生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不信。然而不是你，因为你是信主的人，你是重生的，神的灵住在你里面。所以你只需要决定，任何的反叛，任何站在我以及圣经所说的结果的中间的事物，都是从魔鬼而来。你要决定，你不会让这事情发生，你会坚持，要把这东西轰掉，摧毁它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自由。注意到吗？是人的传统让神的话语没有效果。我现在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很简单， 我只是来摧毁人的传统，就是透过放大神的话语。我们只要驱除掉这些传统，神的话语一定有效。有注意到吗？第二节，赎罪里包含了医治，耶稣已经完成。接下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六章一节，我的工作很好的一部分，就是说我做的事情，我就是站在你的面前读圣经，然后告诉你，他意思就是这样而已，简不简单？你也做得到，这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你能读书，你就能够做我的工作了。因为你是一个信主的人，那我说话的方式就能够像耶稣一样。他说，你听人家说过了，然后他就会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当他每次说，我告诉你怎样的时候，他又会接着说，经上记载说，这就是我做的，我会来到你面前，然后说，你听人家说过了，一个人要得到医治，他们要把生命中所有的罪都去除掉。但我告诉你，经上记着说，你的罪已经原谅了。哪一个比较简单？说你的罪得到原谅，还是说得到医治？不管你是哪一个，你两个都应该一样简单。耶稣是不是为我们罪而死呢？在神的面前，罪是不是已经被原谅了？就好像这样，你可以放心地说一样。你也能够说你得到医治，因为他们两个同时都已经被神处理掉了。你可以很容易地跟一个罪人说，只要你愿意跪拜在耶稣的脚前，他就愿意拯救你。在这里，神会有任何的迟疑来拯救一个人吗？你一定觉得没有吧？因为你听过这么多次，这么久，那你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决定来相信医治，就好像相信罪得原谅一样。没有任何一个罪或者魔鬼能够这么大，大到能够阻挡任何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同样，没有一个魔鬼或罪够大，能够来阻止任何一个人得医治。透过自己或别人的信心得医治，罪人或者信主的人，你要先知道，如果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很有可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信心得医治，但有趣的是，你可以透过我的信心，或者其他基督徒的信心得到医治。因为你的问题，你的疾病、病痛，因为你有一个问题，不会摧毁掉我从神得来的这个应许。也就是说，我按手的人必得医治。你的不信不会停止我的信心，你的问题跟我的应许完全没有关系。只要你了解这个事情，你会完全改变，你会开始说话像耶稣一样，你会开始有勇气，你什么都不怕，你不会再害怕疾病、病痛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生命的灵住在你里面，那通常没有任何一个魔鬼会笨到想要跳到你里面去。我最年轻的女儿是27岁，一阵子以前我们在聊天，她就想到了一个重点。她说，爸爸，因为我们讲到医治的事情，她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生病。因为我们从他小时候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信息了。我读过一个约翰·雷克的见证，他在非洲，当时有一个瘟疫，杀了几千个人。 他想要进去那个地区，帮助那里生病的人。那里有医生说，你不能进来，不然你会被感染，然后死掉。他说，你不了解。他说，他们旁边有一大堆尸体堆在路边。他说，把那些尸体的嘴巴里面的细菌，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看一下。他们看到了，有一大堆细菌，很活跃的细菌。他说，把它拿给我。他们把那些细菌拿给他，他放在手上，再拿回去。他们从显微镜下观察，所有的细菌都死掉了。他们说，我们也不了解发生什么事。他说，你们不了解经节。他说，基督以及生命的灵的律法，让我不受到那些死亡的律法的影响。他说，那些疾病以及细菌不能活在我里面，在我身体里面的生命杀了他们。我读这个见证，我相信，因为这是经文，参考罗马书8:1-2、11节，所以我决定，我也一辈子不再生病。因为我的身体是耶稣的宝血买回来的，魔鬼没有那些权利。他们说，如果你犯罪了，给他们权利呢？我不可能给他们权利住在我身体里面，因为我身体又不是自己的，我是被买回来的，我是耶稣的人，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，所以我没有权利给魔鬼住在里面。如果我犯错了，我回到耶稣面前承认，不要让魔鬼有任何机会来攻击我，然后就在属神的健康里面活着。信心是一个选择和决定。如果你生病，你在我身边够久的话，我根本不用为你祷告，你还是一样得到医治，因为那些生命的灵在我里面活出来，就好像彼得一样，他也像这样的活在你里面。那你只需要决定让那些灵释放出来，这很简单，就只要相信。透过信心，摩西决定了，他选择。信心是一个选择，信心是一个决定。你要做这个决定，然后你会受到考验。魔鬼会测试到底是不是真的决定，还是说你只是讲讲话而已。但是如果你做这个决定，站着你就一定会赢。医治的障碍，固有的观念。马可福音6:1-4，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有注意到他们对他不满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说，这个人跟他们一起长大，他们认识的是他的肉体，而不是他的灵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透过我们的肉体认识其他人的，而是透过灵认识他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当你说这些属神的医治，基督徒们都是那些会给你问题的人。基督徒都会找一大堆理由 为什么人不能得到医治？他们都会找那些错误的教导，然后来说这些事情。如果你讲医治，只要任何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会说，那保罗的那根刺呢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人家教他们这是疾病。在圣经里面，每次提到刺，都是指到人。保罗的刺不是疾病，不是什么眼睛的病，是那些追着他的宗教化人，然而事实上使他的信徒回到律法。我有一个教导，但现在没有时间讲，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保罗的刺，格林多后书12:7-12，每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肚子问题，提摩太前书5:23，他们都知道大家怎么讲，他们都会说，保罗也让一些病人继续病，然后丢着他们不管。他们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，但如果你研究一下，你就会知道，保罗没有医治的那些人，是因为他们自己工作太辛劳，然后疲惫，不是说生了什么病，只是太累了，疲乏。如果你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就能够看到，他后来休养好了之后，有力气就回到做一样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些怀疑的人都不会跟你讲这些事情。然后他们又会讲耶稣，他们会说，即使耶稣也没有办法医治家乡所有的人，因为他们都不信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，在马可福音6:5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。人就停到这里不读了，其实还有。他说，不过，当他说他不能行什么异能，只不过是，却表示说他还是有做了。那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做出什么异能，但我们来找出他到底做了什么异能。他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。所以人就想用这个经节来证明说，耶稣没有办法医治所有的人。其实是证明了，即使那些人不信，他还是能够医治他们。那些死的宗教教导真的是非常的奇怪。在马可福音6:6，他刚医治了他们，他也诧异他们不信。所以在这一大堆不信当中，他还是医治了人。人很爱讲这个事情，那是因为他们只读了一半的经节，是在后半段，耶稣才得他的荣耀。如果你只读前面一半的故事，人总是病的，他们死掉，他们有魔鬼。不要读到一半就停下来不读了，继续读完这故事。当他们得到医治，从死里复活，以及得到释放，总是要读到最后，耶稣得到荣耀。